因为它比较特殊哈，它比较特殊，不是说只有一个单独一个比喻这样，里面就又有比又有那种隐喻哈，就是藏在后面的一个意思，那也有比拟比较，用让你去从这个比到那个哈，然后又有直接的这个比喻，真正的比喻就是大概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仆人的比喻的哈，接下去仆人比喻，但是我们前几次呢就谈到他有讲到这个绊倒或者是被绊倒的。好，这个情况里面就讲了一个，这样的话，那个绊倒人的不如就，就为了不让他继续做这种事情，因为耶稣说很严重，所以那宁可让他就灵魂得救就好哈，那让他就到海里面去，但是他不是叫我们要这样做哈，所以我说这个叫做就是一个隐喻哈，一个藏在后面的意思，他意思是说这种事情会有，不管是被绊倒或者是绊倒人，事情会有。但是呢，我们要小心，就是绊倒人的话，如果因为我们去绊倒人，那么对在神来看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是，比较就是不是比较是很严重的哈，这他告诉我们的哈。那么接下来呢，谈到这个绊倒人跟被绊倒事情之后呢，马上就接下去就谈到说饶恕的事情，哈，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或者是做错事，不管他是，那这个马上就接着，接着谈到说呢，就是当我们有被得罪，或者说，因为他那个得罪本身，他的原来的，你如果看几个圣经版本，就看到说，他是意思说，如果那个人做错事，这样讲好了，做错事，好，那我们身为一个弟兄，身为一个姐，我们是肢体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耶稣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劝诫，我们不能放在心里面就这样想着，或者是在里面低估，在里面对他的看法，我们要劝诫，要去跟他讲该怎么做，或者是他做错在哪里。好，那圣经当然别的地方也有谈到说，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去面对他，不要一个人，或者是单独了，就说不要在大家面前了。上次。我们姐妹提到说，在大家面前这个就不太适当啊，要私下，或者是呢，另外一个人去做见证也可以哈。好，那么这个人呢就听了，可是呢一次又一次重复这样做的时候怎么办？耶稣说，不管几次都要饶恕他，等于说呢，我们对于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所做错的事情，或者是。对我们所冒犯、欠可得罪我们的事情呢，我们这边不能记账，哈、哦，我这样讲可能比较白了哈。他有做错事，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这边不能把他的账记下来，啊，好，那我谈这个记账的问题是谈到说，当我们在那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句话，哈，免我们的债，那个债就是欠嘛，哈，如同我们免了人家的债。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谈三个人哈，比如说A、B、C 哈，三个人哈。好，首先呢，我是 B，我是中间这个人哈。那么这里告诉我跟神讲话说，天父啊，我免了 C 的债。所以呢，你也免我的债，好，A、B、C，好，所以这个 B 呢，本身呢是一个被欠债的人，债主，好不好？债主，哈，主人主。另外一个呢，他也是欠神的人，这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是这样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一个境况。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平常，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门徒之路哈。我们每一个人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夹在神跟人之间，我们需要注意，要谨慎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成为欠神的，也不要成为被欠的。你说人家欠我也没办法。那上次我们也讨论到说，我圣经上说，如果有人跟你借贷，你就当作是借给神。那借给神，我想我们不会去要的哈，或者说我们说 我们就好像给他的一样。所以神不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债主，你欠我多少，或者成为一个欠债的人，这样可能对我们会比较了解。当我们在讲说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好，所以神要他的儿女不被欠，也不欠神，这个意思了哈。好，那我们来想一想，当我们被欠，我们被人家欠，如果我们一直记得的话，一直记那个账的话，好，除了一面记一面加利息以外，我们的心里面的心态，我们里面的这个被伤害的这个，等于说对方如果得罪我的话，哈，他做错了，他得罪我了，哈，那我这个里面的这个呢，就像那个利息一样，它是会从苦到毒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哈。所以神不要他的儿女受这种苦，所以他说饶恕，就是只有饶恕这个方法，哈，请你们再听我讲一次哈。神不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债主啊，谁欠我多少我就记得哈。他也不要他的儿女成为一个欠债的，我们欠神多少他不要，他要我们做一个清清白白、坦坦荡荡，然后呢快快乐乐的这样的一个人，心里面没有重担。好，所以呢耶稣说呢，像这种情况不是你的错，或者是别人的错，他做错了或他得罪了你了，那我的责任是什么？我需要去告诉他。好，如果我认为我告诉他，我真的是为了他的好，不要让他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只有针对我啊，他有可能会再对别人啊，所以他这个得罪的本身不是一定针对我的哈，哎，他不能再这样做了。好，那如果他一错再错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跟神一样，对我们一样，或者我们要跟神学习，也要一再的饶恕，这是耶稣讲的。那么来到门徒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跟我们都一样，他们的情况跟我们的情况都一样，我们会说好难啊。事实上，当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人生，那些伤害啊，被伤害一定会有痕迹的哈。那啊，大大小小啦，哈，都会有痕迹。那这不可免的啦，这是耶稣就讲说，这个是不可免的哈，在人生的道途上面，在做门徒的那个，我们一般的人一样会有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他说一定要饶恕，让我们做一个，也不要一天到晚在算账，也不要成为有欠神的人，这是他的意思哈。那门徒马上有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门徒的反应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的反应不是跟耶稣说讨价还价，那如果那个情况怎么办，如果这个情况怎么办，那情况都不一样，有人欠好多，有人欠的就是或者不多，可是很深，那个伤害很深啊。他不是说耶稣啊，那这个怎么办，那他不是，他说求主你给我信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主啊，你说了算，你这样说我就没有意见了，但是我做不到怎么办？所以我相信你的话，所以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不晓得是哪一个使徒对耶稣回问这个问题的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而且呢，我们身为主的门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敏锐度啊，不管多难，不管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为了要听神的话，为了要做神做成神的话，那么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信心，让我相信你的话，以至于我可以愿意去做啊。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然后我们谈到一些实际的情况，很多人都有，只是没有大家没有机会谈到自己哈。所以呢，上次我们听到这些情况，有没有人要再补充的这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情况、那个情况这样。上次有谈到说，如果有人欠我们钱，那我饶恕他了，那他是不是需要继续的有责任把那个钱还完？也有很实际哈，这是很实际的哈。然后我没有记他的恨，可是那个伤害在我的里面 一直在好像在就好像没有过去，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啊。这也是我们上次提到的一个问题。好像还有一个，我现在想不起来哈、啊。我本来说想要重听一次，结果对不起，我刚才就没有时间再重听了哈、啊。啊，有没有人要补充这个啊比较实际的问题，或者是要回应什么？
有那个师母，
哈、啊、哈，
师母，
是
就是上一
是，
次
听到。
林燕提到的，上一次我们那个区里林燕她提到的这个问题，
好哈，
但是
对，
今
他
天
提
她
到
没
什
有，
么？你记得吗？
她就是别人伤害了她，然后呢，她心里是原谅，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事儿又起来了，就是她的心里是有伤害，一直就过不去。
那个就是耶稣说的，就是还是在饶恕，在饶恕，哈、哦，继续的饶恕，哈、啊、哈。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原则，为我们自己好。我不想做一个欠债的人，也不想一个被欠的人。啊，你说被欠跟欠债的人哪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如果这两者的话，小红，我问你哈，如果是被欠跟欠债的人，如果让你选择，你宁可选哪一个？
我选择债主，
好，有没有人说？其实债主也很苦，有没有人？
我就很苦，
对的，
因为你不原
因为，
谅别人，心里负
呀，
担。
这个记事呢，耶稣是针对债主讲的，哈，他针对债主讲的饶恕嘛，你要饶恕，那这是债，就是哈呀，那还有一个我们。比较没有思考到的，如果我不饶恕的话，我记得我就会无形中等于同时存在。我是债主的话，我也会变成一个欠债的人，在神的面前。这样你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难处的话，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我现在的难处一定可以解决，而且一定要解决。给我信心，相信你的话，主你的话，一定是为了我的好处。要信得过主的话，是为了我们这些门徒啊的，为了我们的缘故，告诉我们要这样做。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好像我不让你还债，好像就给你好处，好，就好像给对方好了，就算免你的债了，好像给对方好处，好像我们是恩人一样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对我们放掉里面那个伤害、那个伤痕，不要再发炎了。有时候会发炎哦，有好处啊。还有没有谁要补充这个？不然我就往下面看我们的接下去的这个比喻
师
了
母，
哈。
我上次就想问，没有会问，就是说，你说要去跟对方去讲，如果就是说，你觉得去讲，可能也不一定对方会接受，或他想法完全跟你不同，那你就是说，靠着神，你可以饶恕，因为有时候真的想法层次差别很多，那你能够饶恕，你还一定要去讲吗？
这个劝诫哈，我觉得劝诫我们去讲的话，事实上对我们是一个，也是一个算是放下我们的担子。我们是，如果我们不跟对方讲哈，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哈？你不跟对方讲，然后你里面呢会一直回想那个问题，有没有这样？
有。
是哈。你有一个事情，你认为他这样做不对，他应该这样做。好，那我如果说好，我就不讲，因为讲了也没用。好，讲了他也不一定认同。好，那刚才你有讲一句话，你说讲了对方也不一定认同。那我们讲的事情不是个人的意见，我们要去讲的是我有根有据有真理的原则在这里。啊，那我去讲，让我的心可以敞开。免得我心里面一直想，一直想，好，那我有个建议啦，这种情况下面，首先我去跟神讲，我说神啊，我要去跟他讲这样子。通常如果我要有这个劝诫的事情的时候，我不会一下子就去做，我会等等的时间，而且我会寻求说神啊，我什么时候去说？ 通常哈，当我认为我有责任去讲的时候，都是我需要讲的。不管早不管晚，我一定要讲。但是呢，什么时候去讲，我需要在神的面前，我有更多的一个思考，更多的反省，说我有没有是存着爱心，还是想要去批评他？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我要小心的。所以我有个建议哈，先跟神讲，说神啊，我想这样跟他讲，然后等于说你再跟他商量，然后呢，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讲，或者什么时候讲。有时候他也会把我挡掉哦，就是本来要讲了，然后他就因为我愿意遵从他的意思，我愿意了解他要不要我讲，什么时候讲，有时候他也会帮我那个时候挡掉，可是后来还会给我机会讲。可能那个时候我讲的时候不是很讲出来，效果不会很好，也等一段时间。当我在等的时候，对方也在一个某一个关节点的，他听的时候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这样，所以只要我们讲的是根据真理，不是我的意见，我认为你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样不是我的意见，而是我有真理的根据，那我应该要跟他讲。这样的话，对我们是一个释放，这是我的，我认为是这样。从我的经验呐，那这是我的经验，不是说好像绝对性一定这样子。那我了解你讲说，有时候你讲的话，会有副作用吗？你是会有这种情况吗？副作
是
用
会
吗？
有，会，就是对方他可能不一定接受，反而就是他会攻击你，或者是对你有成见，所以你有些人就是可能是，比如说像我就是有一个人，我曾经帮一个人很多嘛，去做就是买东西这样的，那其实已经过了我能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比较有难处，我就靠得住，就一直去做，那。其实最后我挺 hurt 的一句话，就是后来那个我帮买的那个人走了，然后呢，就是他以前给我讲说，因为让我感觉挺，他就说，哎呀，我知道你这样做很难啊，就是去帮人家去很辛苦的。那我也感觉自后来其实是有点被操纵，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其实也不一定是怎么样。然后他走了之后，他就说，我后来当然我靠的神也过去了，神也他就说。他走了，我好不方便呐！我想我都做了好长时间，没有想到我这么不方便嘛。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知道，就是他的那个生命为道，就是比较自我中心。那我就靠的神，我就说，我觉得去讲了也没有什么益处。这个，而且就像您说，不单是对我，也是对的周围的人嘛。那我就求神，我自己过去就说，如果神呐，我是出于为你做的，那我就不应该看对方的感受，那我也就过去了，我也不会有什么。有什么成见？因为有心里边有什么，但是也是我自己没有设立好界限。就有的东西，其实他们也有提醒我，就说你要有一个界限，不能过了这个 boundary。所以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但是我就觉得去讲的话，那个对方的那个个性是比较强势的，有时候只是交换，就感觉就是挺有压力的。所以我就宁愿我就说，我就靠得住，
OK，
我就过去，
我了解哈。你在讲这个情况跟现在我们在看的甚至一个情况，我认为是不一样的。怎么样不一样呢？你对对方的劝诫，想要去跟他讲，事实上你要去跟他讲的是，你有这种，怎么讲呢？你觉得你有，你想要去表达说呢，
我就没
可不
有
可
想
以
去
说？
表达，我只是有点感受
如
了，
果你要去讲的话啦，如果你要去讲，就等于说你要去表达说，你的感受，可以这样讲吗？等于说
是。
我要去，所以这个本身呢是一个沟通，我们的沟通的本身，我如果有一些事情我不沟通，那会不会让我们就有嫌隙，或者是有时候我沟通了，反而让就像你讲，反而让我们会有更有一个距离，或更有彼此更有一个芥蒂的话，那个是属于到底有没有造就性，甚至提到说对方已经有得罪你，或者是他已经有做错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样，那个是纯粹是你的感受，对不对？我不是说你那种感受不对哦，你的感受，那这里的问题在这里，我此后面对他的时候，我有没有芥蒂？这个是我比较关注的。 好，你说他做错事吗？啊，你也很难说拿哪一点来告诉他，是你觉得说你过去我这样子做，然后你这样讲的时候，让我觉得好像我欠你，可以这样讲好不好？等于说好像不是，是其实是你，如果讲明你是你欠我，变成我欠你，好像讲那种话，好像感觉我跟你说是应该的。好，如果我了解你的意思说应该是这样，那么这个比较不属于耶稣在讲的这个，这个是说啊，他你是感受而已啦。好，那他这个就是很实质的说他做错事了，他得罪你了，那他你这个的话，我认为说不是在这个层面里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就是说这个不是真理性、原则性的错误。如果说对方有这个真理性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就要去讲，是这样的。
好，如果比如说我跟他的关系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哈，那如果我有一个想法说你这样子的话，以后人家不会想帮你做事情哈，那或许这个人呢，慢慢的旁边的人可能也会，因为如果他有这种个性的话，别人也会不太想靠近他，可以这样讲吗？
可
好，
以，
那我可能会去跟他，我为了他以后能够有朋友，能够不要发生再重现，就是说，好，像你这样的话，好，我要告诉你，你的这个态度，我要跟你讲你的态度，也可以这样讲，好，但是这个就比较不是站在一个我要去劝诫的话，一定是跟真理有关系的。
对，其实我们后来有发生一件就是跟真理有关系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是原则，就是说我们的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搞得就有点搅了很多，所以我就想说，可能像这种情况，就是应该，可能就是最好当时就不要再讲了，可能是比较有
对，我想这个圣经上还是有一些原则的，比如说不要
对。
辩论，有没有？不要辩论，哈，因为一辩论的话，可能到后来争辩了，会变成
对，
你魔鬼会有地步，这个都有原则在那里，
是，
是，
嗯。所以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可能对有一些他们的，就是有一些人呢，可能还是有的时候要稳一点，就是说，就是要冷静，或者先暂时避开，可能比较好。当然，我了解对方的个性啊，也知道他的这个，我也不会在意了。但是我觉得说，要但是让我去跟他，如果他真的有什么地方不对，我去跟他劝诫的话，我是不太想的，所以。就是我，因为我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连接，所以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但是我也不太想去讲，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如果能够克服，我靠的神，我就是说，虽然当时我那样讲那话，我心里有感受，但是我就说神，我是为你做的，我也就 get over，我也不会有什么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如果是一个好像被论断，那我觉得那个这个就不要变，就是变不要变成一种，好像要只要不要产生一个报复性的心态就好了啦。我觉得是这个被论断，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好像彼此在怎么讲呢？就是当对方有一种有点类似攻击时候，我们会想要挡
防
起
守，
来。要防卫，或者是哈，也会有一个怎么样？那个叫怎么
打乒
讲？
乓
就一
球，
般呀，对，类似，对，是这样意
是
思呀。
吗？我讲一个例子，不知道算不算这样的，就是一个，就是我就在我们那个电报群里，因为很多在家教育嘛。那当时有一个人呢，他就是就起来，他就是说他就发了很，他就说他倒是很诚心讲的，也很温和，他就说他是相信这个地球是。他是相信神导进化论什么的，他就要求，请那个这个里边比较有，就是我们群里有些圣经的教师啊，甚至牧师啊，让他们回答他的问题。那别人就说我们真的是很忙，他自己还做了录像，说你们要看。然后呢，那另外有个弟兄呢，就 homeschool 的爸爸，其实讲得很好，他就告诉他一些资讯，但这个人就一直在讲。后来呢，我觉得那个郑牧师的处理就很有智慧，就他就说，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的观点在这个群的，我们的观点就是年轻地球论，就是6000年。我们你们可以辞。然后呢，这个人就停住了。我觉得看他这样的处理，对我是一个学习了。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你也可以，有人可以说这个不是圣经原则，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确是一个原则。当对方这个就是他也不是要辩论，但他就一直在挑起来这个话题。那别人给他讲，他其实也听不进去。他也后来呢，那。 那这牧师就说我们就是这个观点，然后
不要变成一种争论了呀。
对，
那种争论，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个，就是面对这种一个劝诫怎么样？别人其实大家一直就有被带到这个争论里边，因为他不断的提这个话题。
当郑牧师说你可以有你的观点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绝对性的真理的一个劝诫了。
嗯，
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因为它是一种各种主张嘛，对不对？
对。
好，那劝诫是说免得你落入什么样的地步，是为了对方着想。
OK， 哦、oh. ，
那个叫劝诫，就是为了帮助挽回对方，不要让他进入。好，这个事情如果我不跟你讲清楚的话，你可能会落入什么呀？比如说你如果不饶恕，你会有苦毒，会有苦，苦之后会有毒，类似这样，就一个劝诫说你最好能够按着神的话做。嗯哈哈，类似这样，哈哈，呀，
明白，
是是，尽量的，就说当我们有劝诫的时候，尽量就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真理的原则在那里，不是我的主张怎么样，或我的感受如何，不在于这个，自己的感受什么，这个都会很多，但是这个就放在一旁了，好，哎，是，请讲。
对，做那个回应的话，就
好的，好的。
刚才这个主题劝诫的时候，可能还确实需要，您刚才讲的，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意思，然后好像要说服对方来同意自己，就尽量我的，好像是尽量的去能够很简单的、很温和的为对方的益处着想说，就比如我们。之前，有姐妹小组在我们家里，那么有两个姐妹呢，她们，在学校，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所以她们丈夫的实验室就有那个中东过来的医学方面的专家跟他们合作，那他们是信巴哈伊教的，这个巴哈伊教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哈，也是新兴的一个伊斯兰教相关的一个，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当成派对。那在我们家的这个姊妹小组呢，是我的女儿的，基本上是她幼儿园起来的同学，所以他们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想给他们传福音，因为已经有好几年的认识和交往了，我就一个一个去问他们要不要听福音，他们说愿意就来了，所以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那么他们一起参加这个巴哈伊的聚会，他们觉得就是像俱乐部一样嘛，哈。然后妈妈们一起说英语啊什么，他们就很长时间都这样。后来有姐妹就陆续的信主了，差不多有3年，有4个姐妹就信主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被逼迫的问题，所以我就问他们，我就把我们教会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了。我说，如果你们想去，来我们教会可以，如果你们想去别的教会不能够接受这个现状，那我就介绍你们去别的教会。后来一位姐妹在我们这儿，剩下的就都介绍到别的教会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还在聚会的时候，就仍然我知道他们还去巴哈伊的聚会，我就需要跟他讲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以前是朋友来的，大家在一起是朋友，所以有的话说深说浅，我自己心里面是有这个关系里面的这个辖制的，那后来信主以后，就他们信主以后，因为也不是我们小组的，我是组长，就是在属灵里面，在这个职分上，可能不是那么名正言顺了，因为我并没有说报备是他是我们教会的小组，我是组长，可以去教导他们，我可以去指正，就这种关系变得有些微妙，那尤其姐妹在一起。所以我说过的，说过他们提过他们以后，我说你们是不是还去啊？当时我说，这样信仰的不适合再去。如果是信主了，是不是就不太好了？你们考虑一下啊。然后他们也就停住了，但是他们仍然去，他们仍然去。所以我就是点到了为止。然后
你有跟他们解释缘由吗？就解释说为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你让他们劝他们不要去？有解释吗？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任信的是主基督是神的话，我们不可以再有别的敬拜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那个对象是假的，我个人认为，但是也就到这一步，就是亏欠没有再继续讲，因为他们的反应是不想，就是不想，我就没办法，然后也就这样了，所以我就在想，对这种可能师母来教导或者组长来教导组员是有一定的正当性，大家的心比较预备好了啊，他教导我可以。对同样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说是别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说的时候，一个方面要提前要祷告，这个是我不记得我很清楚的记得我有非常慎重的长期的祷告为这件事情，好像没有，我就觉得不对，然后想想怎么说，然后找了一个。第一个祷告，第二个要简短，尽量简短的去说，剩下的事情，因为说多了就容易受伤害，互相受伤害。嗯，就是这样分享。
是好的，好的，是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哈。不过你这样讲说，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有时候呢，因为圣经也提到，可以有一个好像跟我们一起的哈。就如果说他不听你，还有一起的去跟对方讲，圣经有提到这个原则哈。那我是认为说，你刚才提到说，或许有一些情况呢。有一个同伴，这个同伴是在两者之间，比较能够起作用，或者是能叫被那关系上面比较会成为一个好像使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个有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其实也很适合啊。比如说你刚才讲说，好像比较有权威性的啦，或他们有。不能讲权威啦，其实这里讲是我们的弟兄，不一定说一定要长辈或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在我们当中做比较帮助我们更和谐的这样的一个人，更被幸福的一个人，也其实也是可行的呀。那我是认为说，当我们要去解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真理，圣经有这样说。那我们会让他了解说，为什么我跟你这样讲，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我的一个关注，我的担心，或者这样讲，哈，而不是在指正说，好像，就好像一个规定说你可以或不可以，不是只有这样，就跟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要让对方有一个思考的一个空间，啊哈，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要的就是那种气氛呐，那种大家一起好像一个娱乐嘛，对不对？你说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嘛，是这样的意思吗？是不是？
他们好像也查他们的什么巴哈伊的什么什么东西，
不过
就
那些
是
人之所以要去的原因，你认为是不是他们很喜欢这种氛围或怎么样？
对是。
是，所以他们在那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轻重给他看一下说，你看你去的那个，然后这样的话，那等于说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你讲的。你也不是说等于说我讲的你不听不行，也不是这样子嘛。那我跟你讲了，这是我的责任，哈哈，是。不过你讲这个倒是提醒我说，我们是可以有一个人哈，可以帮助我们去讲的效果更好的人是可行的呀，是可行的，是。好，那我们就对不起，你这是问题吗？还是只是一个分享？你是一个分享吗
对，
？OK。
分享，
对对是 OK 好的好呀，等于说当我们去讲的时候哈，我们也在学习，我们在学习说我对这个人的他的那个已经有这种判断了，有这种看法，那我不是对人，我是对事情。然后如果我去讲了，万一对方没有接受的话，我还是要除了他做那个事情要被我饶恕，可能我还要在感受上我也要饶恕。因为我没有被接纳嘛，有可能还会再得罪我一次。我想这是耶稣的意思。如果我们不继续的饶恕的话，我们可能会继续的被得罪。好，那么往下面来看的话，就是来看到这个仆人这个仆人的比喻那我们此后两次我们都要谈这个仆人的比喻我们会看到各种角度的那个仆人。那基本上我们都晓得，我们是被。这个比喻里面那个仆人是我们的这个身份，我曾经应该跟你们也提过，当我们 相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那个名分上是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成为了神的儿女。这个当中呢，我们需要被训练有一个有仆人的心，还有仆人的这个愿意服侍的好，这样的一个要被训练，我们需要被训练的哈。因为我曾经提过加太书那里提到，哎，我不知道这个主有没有讲到哈，就是儿子要被训练的哈，在加太书里面有提到哈。然后他还要长大，仆人要成熟哈，越做越老练了哈。然后呢，我们上次也看到一个情况说，哎，这个主人回来看到仆人都很忠心，仆人都预备好了。然后主人反而去服侍仆人，哦，是因为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是朋友一样，对不对？哦，又像主仆，又像朋友，哦，这是我们的这个关系。甚至提到说，好像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新娘，哇，那就更亲密了，是。然后基本上大原则是，我们称他为父，他称我们为儿为女。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有这几种。要去练习的角色，仆人的角色，朋友怎么做朋友，怎么做耶稣的朋友。平常我们说耶稣是我的朋友，朋友是彼此的嘛，哈。然后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成为耶稣的心腹，这都是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需要去一方面体会，一方面我们能够成长的地方，成熟成长的地方，哈。我们去完成这一些。这个角色的能够完成它。好好。那接下来就提到仆人了哈。好，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念一下好吗？第七节到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到第十。
师母，我来念。
好的，请念。
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到十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阿们。
好好这一段哈，这一段耶稣在对这个门徒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基本上是针对这个仆人的心态。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一种仆人呢？他很辛苦做工回来，哈，然后呢，希望呢自己做工的那个苦劳也好，功劳也好，被嘉奖一番，哈。然后呢，希望主人呢，就是好像跟我说，哎呀，赶快来吃饭哈，你辛苦了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都那么辛苦，我很累了，回来还要再做这些，还要准备饭食，赶快束上带子准备饭食哈。嗯哼，有时候一个妈妈好像有这种情况发生，对不对？好，就是很辛苦回来了，然后什么都还没做，然后呢，就开始就。好像就精神一来就赶快，就是一定要再怎么样，没有我不做没有人做，我就一定要再做。那我们的心态如何？我想我觉得耶稣在讲一个仆人的心态哈，一个标准的仆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态度，这是我的意思。好，第三个，当仆人做应该做的，比如说不管你今天，比如说我今天应该做多少小时哈，通常那个时候的仆人是整天的啊，整天啊随传随叫，然后整天啊侍候的哈、啊。然后从外面刚好做完回来呢，哦，吃饭时间，好，我赶快做饭啊。那接下来呢，是不是有仆人会期待说，我这样那么辛苦啦，然后做的也很好，你给我一个感谢吧，好、啊，谢谢他呢。这是耶稣在讲的三个哈、啊，就三节而已哈、啊。啊，我们的针对这三个心态，我们来谈一下哈。好，第一个，仆人是只有听命，仆跟主人跟仆人，好，是这个不是说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比如说总经理啦，或者是 不是像现在这种阶级性的东西哈。那个时候的主人就是主人，老板呢、啊，仆人就是仆人。所以他这里呢，告诉我们仆人的本来的心态，我们要立定好。如果我知道我是个仆人，我心里面甘心诚意的、甘心的跟主说：“主啊，好、哦，有没有那个沙漠怎么讲？我在这里仆人静听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有这三种相反的心态。我好辛苦了，还要我再做、啊？都没有人别人可以做吗？还是说做完了都没有一个感谢吗？类似这样子。好，好。那么现在呢，我举出了三点哈，基本上从这个的比喻来讲的话，就是仆人是他的位分就是一定要听命，就是我们像讲的说，好像英文说 yes sir 哈，是的哈，我们中国人比较没有再这样回答了哈，美国人早期哈，比较当初的他们的文化哈，就是。因为我的孩子刚来说也是要学习这样的哈，就是 yes ma'am, yes, yes, 好，就是好像说是的是的，要一个很尊敬的态度来回答说是的哈。诶，我们当时有没有人工作的时候在这个单位，我是没有在美国的那个工作了哈，但是这里的文化我觉得他们，我有感受到说他们是要这样子来回话的。孩子也从小学习，包括自己的父母亲，当父亲母亲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也要说好的爸爸，是的妈妈，他们要这样讲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学习，或者是你在工作的单位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子回答，有没有？
有啊，师母
有哈、
okay、啊，我个人有、uh-huh、我以前也有老板在上我在下的那个打工的经历、mm-hmm。 无论老板、
okay。
我都要说好，我是个执行、嗯、要好，就是我不能说、嗯、要那样要那样不可以。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好，那个阿姨你在机场工作哈，有没有用这样的话好来回应顾客的？因为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顾客至上。好，我记得我还没有来美国就听他说、哦、顾客至上。那阿姨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啊，
有哈，哈哈，所以你了解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
我了解。
嗯哼嗯
哼，就是那个客人做的不对，你都有啊，
哈哈哈哈，
不能够跟他讲你讲不对。
是是，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点像屈服啦，对不对？好、嗯、就屈低自己要低下来。好，
对对
呀、yeah， 是的是的啊、哦、所以刚才小红在中国也有这样的经验，然后阿姨也有哈、哦、那个还有谁当中的话，诶谁上来了，诶那个美莲你也有对不对，也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
对，
有没有这种顾客至上？ 对， 对不对？有哈啊哈呀、yeah， 是的是的，嗯哼，好。那等于说从刚才，如果你有这种经验的话，你要跟我们讲就表达一下哈。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刚才阿姨谁讲的说，不管对方对不对或怎么样，我一定就是这个态度啦。我的第一个态度反应就是，不是说你如果是有问题，然后我就把你当作没问题，不是？但是我的基本态度，你的回应一定是尊重你对方，跟你说是的，好，然后再来以下，再来反应一下，再来处理，好。那个是的意思是说，哦，你在讲的时候我听到是这样的，好 ，OK， 好，等于说这个尊重了，好。那么这种尊重呢，等于是没有情况之分的。在圣经里面，彼得前书提到撒拉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有没有？谁帮我翻一下那个彼得前书，
在彼得前书第三章
啊，你帮我念一下，
他说就如就是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
嗯哼，
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
好，
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是的，好，没有害怕。好，然后请告诉我哈，刘磊，从这段圣经哈，
嗯，
告诉我一个妻子像撒拉这样，撒拉不是没有意见的人哦，撒拉也会左右亚伯拉罕的人，对不对？好，啊，他怎么能够做到称亚伯拉罕为主？他有什么里面的一个能力在那里？从这一段圣经彼得前书那个第三章那里，他的里面是一个怎么样的？我刚讲心态有没有？心理的态度怎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我刚才讲到一个字叫屈了哈，屈低自己哈，但是没有委屈，而是说我可以这样子让自己好像来低下头来，是这个意思。好，那你可以找到答案吗？为什么？
前面那一句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答案。前面说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我觉得她是仰赖神。
好好，仰赖神。还有一个有没有谈到她内心的一个态？内心
她讲了说她是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
是的啦，是的哈，我现在讲的是我们的心啦哈，我们的心理的能力跟心理的态度存着长久的什么
温柔，
还有
安静
哈，温柔跟安静。那当然这个温柔跟安静就是可以忍得住了，就是忍耐了哈，长久的忍耐哈。好，并不代表说亚伯拉罕都没有错，但是呢，不管亚伯拉罕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撒拉她一定是以一个仆人的态度来看，来回应她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同样的，现在不是不管是丈夫妻子或怎么样，不是这个，我所有的耶稣说仆人就是应该这样，那我们本来就在仆人的位置，不然的话耶稣就不会说此后我不称你为仆人，等于说我们本来是仆人的位置。可是耶稣在另外一个上次我们刚刚学过的那个比喻，他说当主人看到你们这么忠心，都预备好了，做得很好的时候，他就说来，我来服侍你们。也有这种时候。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一个仆人，可以这样子里面有一个温柔，还有这种安静的能力，可以耐得住，可以低下头，记得说这是我仆人的态度。我想这是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喻的意思。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比喻，跟前面耶稣说啊，我回来看你们做得很好，我就下来，就变成他来服侍我们，这两个有矛盾吗？你们认为有矛盾吗？
因为可能，
嗯，
现在的人可能比较习惯的，就是都是被主人这样子，特别是在国内啊，那种，
嗯哼，
可能对，就完全没有这种尊重的态度，就是看着把你，就是。不当成，有的时候甚至不把人当成人这样来看，就是很屈服，就让你就是那种盛气凌人，或者是完全不尊重人的。所以那大家可能习惯的就是被当成那种仆人，被屈死被屈服，而没有说就很难体会说，如果他仆人主人来服侍仆人，除非他们中间是有这种爱的关系。跟孩子可能会有，
你是说我你
如果我们说对孩子嘛，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听我们的话，那父母去服侍孩子，你也会觉得是很
还有没有谁对于这两个比喻哈，这个比喻跟以前我们学的那个说那个主人哈，就很高兴的服侍他的仆人，这两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你如何把它放在一起来看这个真理，这是我的意思。
嗯，师母啊，
好的，
请
讲。
炎
帝兄，哎，请讲。
啊，没事。我是觉得这两个实际上讲的是两个角度吧。一个是从仆人本身的职分位分来说，他就是他做这些就是理所当然的嘛。我就是干这个工作的嘛，那就是我来到这里，我来到这个主人家，我就是来 做这个工作，或者比如说我对顾客啊或者什么，我就是服务员，我就是擦地的刷碗的，我就是做这个的，那我做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嘛，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职务。然后至于主人怎么做，我觉得那就是看，那就是主人的另一回事了，因为我并不期待说主人一定要来服侍我，因为我来的目的本来也是说我是做这个服务员的嘛，做这个仆人。但是主人那是主人的角度，是他有怜悯和恩典的话，他愿意去这样去善待我们，那是对，那是更好。但是这个是但并不是说仆人所要求主人必须要这样做的。对，那只是说有的主人作为从主人的角度他做得好，他可以去这样做。对，那是对主人的。对。
是，所以你的看法就是分开的，主人是主人，仆人是仆人，对不
对？
对，
但我、哦、对，我并不要求我的主人那样子。
是的，我了解，我了解。
对对对，
是的，我想
也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换得主人对我的这样怎么样。
是。对不起，我问一下，刚才严弟兄讲话说有没有一种声音，是我的问题还是是说啊，如果一个主人的位置，这个主人要有这种心胸，或者这种鼓励仆人，或者是懂得怎么样去珍惜仆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是仆人的话就也是一样，仆人就是仆人，该怎么就怎么做，不能因为有情况而有所心里面甘心或不甘心，好，对不对？严弟兄，我这样讲对不对？是不是你的意思？
是的，是的。
OK， 好的，好，好，那现在是曼君要讲吗？是不是？
师母，其实我跟那个严弟兄，想说的差不多，就是
okay.
是两回事，就是仆人是他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他该做的部分。然后主人给不给奖励，给不给感谢，那是主人跟神的关系，可以选择给，可以选择。
好的，好的，好，我所以你很认同这样的一个两个独立来看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分哈。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弟兄姐妹的看法对于这两个，我们以前学过跟今天的，我提到说这个是仆人是只有听命的份了哈，然后不要期待有什么有恩典的话，当然我们很高兴，可是不要期待哈。那我们也不讨功哈，这是我没有怨，没有里面没有怨。好像上次我们看到去做工的有没有得工价，就是一大早来的到最后才来的都得同样的工价的时候就有怨了哈，那个早来就有怨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补充？好，我有一个问题哈，如果你要表达这个问题或是刚才那个问题的话都可以哈，我有个问题在这里哈。
师母有个问题可以听到吗？
哈，
有一个问题能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可以，你讲。
就是这个关于仆人的本分，这里是指的我们和有权柄的人的相处呢，还是说那我们就是大家是应该怎么讲，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了啊，那么是不是这个心态也是适用的，还是怎么解读？
好，那我问你们一个情况，就是当耶稣帮他的门徒洗脚的时候，他是在指他说老师你们学生不能大过老师，老师这样做你们也要这样做的时候，那到底是针对某一个部分的人，哪一种人，或者是全部都这样，你们认为呢？这是你的问题嘛，对不对？就说到底仆人的对象，主人对象有没有范围，可以这样讲吗？是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说彼此洗脚哈，神向我们要我们彼此洗脚，
好好好，是的，
是不是也在
好
那姐妹之间也这样做？
好，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想法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洗脚应该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吧，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应该是局限于基督徒之间的。
OK， 好。好的，好。那有没有对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意见？刚才刘磊认为说这个耶稣说我按照我的去做哈，他是认为是对于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哈。 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对这有没有想法？我们看一下这个仆人的比喻的这个前面有一个经节，马太福音20章28节，有吗？你们有对不对？有一个主题经节在那里，有吗？马太福音20章28节，有吗？刘刘，我有没有给？你的 outline， 你的那个大纲里面有没有这一节？正如人子来，
有给的。
好的，
有给了。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那么对于这一句话啊，不是要人的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那么这个人是在指谁？这句话在你的大纲里面，马太福音20章28节，这里的人是在指谁？
这应该是指众人，指世界上
的
人。
是的，
不
行啊。有谁要说？我没有听到，没有听清楚。
刚才是我在说，师母，我说的你乃是要服侍人，是我的理解，是不是服侍那些不信的人？
众人，对，是的，啊，是的，呀、yeah。我想这个都涵盖所有的，哈、啊，涵盖，因为他的学生在那边，就在那边争位置嘛，哈、啊，各方面都有了情况下面，所以耶稣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赶快要跟他学生说：“我是一个老师，那我来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你要按照我的去做。”好，这个洗脚本身，哈、啊，如果我们想说他是对针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哈，但是现在我要讲的一个观念哈，我希望主帮助我哈，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那仆人的心态的话，就不在乎是什么样的主人我在服侍。所以保罗也讲啊，他说当我在服侍我在做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好像在服侍主一样。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重点不在于说到底我是主人啊，或是服侍哪一种主人，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仆人啊。这个仆人的本质本身就是有仆人的一个心里面的态度是不变的，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保罗讲啦，即使是暴力的主人，我们也要顺服，是不是？耶稣说，并且要舍命。等于说这个仆人的位置呢，服侍的位置呢，是要舍掉我们的一些，包括我的益处啦，或舍掉我的感觉啦，各方面啊。一个仆人的位置是不能谈说我吃亏了啦，可以这样讲吗？他其实这一章啊，为什么把整章连起来啊？我个人觉得说他其实是一系列的，这样下来谈到饶恕的时候，接下来就谈到说我如何能够更容易的饶恕，可能我的心里面需要有一个仆人的特质，安静、温柔、谦卑，然后守住我的位分。即使耶稣说他称我为朋友，但是呢，我有一个仆人的位分跟要被造作成仆人的这种本质。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希望我可以讲得清楚哈。
您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如果里边有这样一个仆人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是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好像一个主人，好像要命令别人，而是摆在一个随时准备好去服侍别人，把自己摆在一个卑微的位置，这样的人就更容易去饶，就相对来讲饶恕更容易，是不是这样说？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两个关系可以这样讲 ，OK？ 当我有一个仆人的心的时候，比如说像约瑟，好，他就是这个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哈。他本来是家里的宠儿，他在家里面是很风光的。为什么风光？不是哥哥们喜欢他，是爸爸很喜欢他，哦，是很得宠，而且很优越的一个状况。他可以穿一件哥哥都没有的彩衣，问题是这种情况，他本来没有想过他会当一个奴隶的了，从来没有想过。 只有接受那种家里的宠儿的那种啊优惠待遇。但是当他一下子被卖掉成为奴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约瑟就是开始要长成那个仆人的心了。如果没有的话，他过不了关的，他要当一个奴隶，他要当一个囚犯。然后到后来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能够说在神的，在你的意思是不好的，可是在神的意思是好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